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一起来敬拜。但在这之前，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也彼此见过面，也可能都有一点认识。那跟陈牧师当然是多年，我非常感谢主，这次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是住在 Fort Worth， 住在 Fort Worth， 对、yeah. 目前我是在做宣教的工作，原来我在 Carrollton 牧会，那从2000年开始我就神呼召我，我转移我的侍奉的这个岗位，我就出去做宣教，宣教的工作，特别是神学的培训。那这一段时间正好一个空档，回到家里面来，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敬拜。各位，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敬拜，每个礼拜天花个2个小时。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也有灵修，也有读经，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我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一篇信息，我们能够省察。我盼望我们今天短短的这个40-50分钟聆听神的话，我盼望各位有回应。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讲道，就会建议会众，今天也是向各位做同样的建议。我们同样花时间在读经或者在听讲道，我建议你把自己设身处地，就融入那个经文里面，融入那个信息的里面，而不是旁观，第三者在那边看他们怎么对话，看这个牧师怎么讲道。如果你是旁观者，那一定得不到祝福，得不到帮助。你一定要融入那个故事里面。圣经的话不是对其他人说的，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说的，都是 very personal， 对我们自己说的。如果你没有融入的时候，那你常常就会批评和论断。你融入了以后，你就知道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比如你融入那个故事的里面，你大概不敢随便去批评彼得为什么那么没有信心3次否认耶稣，因为你没有融入，你不在当场。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在现场，说我自己好了，很可能10次都否认耶稣啊，不仅3次。如果你不把自己融入而抽身变第三者，都是这样，哼哼哼，岂有此理，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哇，你就开始批评论断。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殷勤读经不错，殷勤聚会不错，养出一批人都是来批评论断。圣经越熟越会批评论断，我不晓得你的光景怎么样，所以我都很喜欢劝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开始你觉得好回去这样做好不好？所以听我讲到要有回应，你不是在欣赏我演讲的技巧，而这个故事里面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角，就在里面，我们都在里面的，所以你要回应，可以吗？已经有了过去不习惯，那现在开始你就觉得这篇信息就是对你来说就是活的，你可以来应用。好，回应一下刚才问的问题，说你在家里自己读经也好，来教会听讲道也好，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目的绝对不是批评论断，同意吧？刚才说了嘛，是什么目的？目的是什么？行道，就这个目的，没有第二个目的。你今天来这边干什么？就是听了要去行。一般人演讲你听了可以 不必去行，因为那根本有太多对你没有帮助。神的话你自己读了， 或传道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诚诚实实来讲道，不加油添醋，你听了一定要去遵行，同意吧？同意了啊、哦！听到就是为了什么？啊，我们一起说可以吧？听到就是为了行道啊！再说一次，来，说给自己听。嗯，你回去就是要这样做，不是我命令，是神说的。而且你这样去行绝对有帮助，否则神的话就是什么？说谎。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怎么说？你在所行的道上就得到什么祝福？我们都对要祝福，但是不行道。像好像一个孩子要爸爸妈妈给他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好处，但是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去行。你做爸爸妈妈会喜欢这样的孩子吗？会不会？不会，他要什么你就不给什么，对不对？哎，一定附带一个条件，你要晓得整本圣经多少多少的应许和祝福都带着条件的，你不符合这个条件，不遵行神的道去做，条件不符合你就得不到祝福。虽然你是他的儿女，他要爱你，除了救恩以外白白得来，你接受救恩，但是信主了以后你要得到的祝福，你看每一条圣经都这么说的，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后面才说他要如何祝福你。好，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来看啊，在我们的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苏东坡，都知道这个人了吧？他有太多脍炙人口的这些故事，多得不得了啊！那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做佛印，佛印是一个出家人，也是很有学问，跟这个苏东坡两个人、都很喜欢抬杠，很喜欢争论。有一次佛印在讲经，讲得口沫横飞，苏东坡呢在旁边就嘲弄他：哎呦，佛印老兄啊，你讲经讲得口沫横飞呀、讲得粗那么粗那么浅那么低俗，三岁孩童都知道，你讲什么呢？还要你讲？这个佛印啊就不甘示弱，就回应：哈，你笑我讲经那样粗浅没有学问，三岁孩童都知道，可是八十老翁做不到。各位弟兄姐妹，听到容易，对不对？就这样子嘛，岂有此理，或什么什么，你看听到太容易的嘛。我今天要来讲一篇道，就开着车从佛窝子到这边来，个把个钟头，你看要付出代价呀，要准备呀。哇，两个礼拜前我就 email 给陈牧师说我的大纲是这一个，你看两个礼拜前就准备好了，然后就为你们祷告。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有谁要来听，有什么需要，求圣灵来动工。你看，哎呀，去准备这个讲章啊。你听得很精彩很过瘾，哎，我很痛苦呀、哎呦，我花了多少时间在准备啊，读经祷告寻求灵感，还要看很多书，这样综合在一起，加上自己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哎，讲了以后还不讨好呢，人家还批评，这个牧师这样的下一次不用来了。你都不必准备啊，来听讲道最轻松了，还爱来不来呢，来了好像给这个牧师一个面子，然后就在批评岂有此理等等等等，同意不同意？你可以迟到早退，我能吗？讲员能吗？陈牧师还特别叮咛9:30就要到，你们有没有9:30就到？因为你们是来听讲道，我要来讲道，所以讲9:30要到就要祷告，你就不需要祷告。听讲道的时候谁可以打瞌睡啊？ 谁可以迟到早退啊？所以你看会众的特权那么多，还可以批评论断。现在这个牧师不用来，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说你不配听我讲道，下一次你不用来，没有这样的牧师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听道容易，信道就难，要来行道就怎么样，更难。三岁孩童都知道，其实这个圣经你读过来，就是你觉得说这道理我都懂，三岁孩童都知道，但是八十老翁就怎么样，何况你还没有八十岁呢，你根本都做不到。听道太容易，行道实在是太难，难怪我们基督徒都没有得到祝福，只得到救恩这样子而已。这还不够，救恩只是一个起点，他要在地面上，神要祝福我们，那你就要行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圣经，能够接受我给各位苦口婆心的建议，把自己融入经文，融入那个故事的里面，听到就是为了行道，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刚才所读的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开始，哎，不是，抱歉，第一章，我是在考验各位有没有注意听。第一章第十九节开始，好，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加上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我们听到要来行道，有几个准备的工作，有几个步骤。第一个，你要先预备你的心来听到，就好像我预备我的心来讲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听到也要跟讲员一样是有备而来，讲员绝对是有备而来，你也是要有备而来。是什么？就是我要把讲员的出于圣经出于神话都接受下来，而且我要去遵行，同意吧？你要有备而来，今天就算了吧，下一次从今天开始，好不好？回家去一定要有备而来，否则入宝山怎么样？空手而回，天下没有这么笨的人。你不如把这两个小时去逛街该多好，同样在这个地方啊，只是交差了事，多可惜呀！所以养成这一个习惯，所以要来行道之前要好好的听到，好好的听到，你要预备你的心，要有正确的态度。那我们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之前我们来看，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态度，应该先把这个除去，这些都是障碍，来拦阻我们领受神的道。好，这边来看，雅各告诉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正面的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就是说，你没有快快的听，你没有慢慢的说，你没有慢慢的动怒，同意不同意？对吧？他命令我们这么做，就表示说我们没有那样做。请勿随地吐痰，就表示大家都怎么样，在吐痰。请关手机，就是大家都没有关手机，同意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雅各已经指出来，我们很多错误的这个听到的这个态度，应该把它除去。首先第一个，我们没有快快的听，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没有预备心，轻忽无心，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态度，没有预备。一个传道人如果来这边，哎，各位，啊，兄弟不才，没有什么学问，也没读什么书，工作又忙，所以今天呢讲到，很抱歉，我都没有准备。哎，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你没有准备，你还敢上讲台？那你就下来嘛。 我们是有备而来，要听你讲道，几个礼拜前就为你祷告了，你还没有准备，你还敢上讲台，同意不同意？是不是？你没有准备就不要来了嘛。我们要准备，要快快预备我们的心，要有那一个心。我把陈牧师邀请我当慎重的一回事，不是要我来开玩笑，一来说抱歉谢牧师，我们今天不需要你来讲道，那我已经来到了门口了。我相信他不会这个样子，就我们有心呐、啊，所以早早就预备。所以这里快快是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有渴慕，你渴慕就会把这个放在你的 first priority 最重要的一个。我礼拜天什么事情不做，第一件事情要来听神的话，你看就已经预备你的心了。所以昨天前天你就开始预备了，为讲员祷告，因为你们都不是固定的讲员，你不晓得谁要来讲什么信息，你也不晓得有谁来听，也不晓得说你看这几天突然礼拜天我突然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或特别的需要，你都不知道，自己都没有把握。所以要预备自己的心，所以要渴慕灵敏，很乐意，很勤快，这些都是快快的意思。那我们刚好相反，对吧？所以我们是轻忽无心，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哎，耶稣呢的教训，四福音里面出现好几次说，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嘿嘿，还提醒我们当心你怎么听。我们都当心怎么讲，但是要当心你怎么听，因为讲出来会伤害人。哎，你听进去呢，有毒素的或者是扭曲的那个真理，你看你伤害了自己，受伤害了。你讲出来是伤害别人，你听进去是听错误的了，无心听了啊，没有好好的听了，预备心来听，你就受了伤害。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这雅各就回应，除去你轻忽无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要慢慢的说，相反的，我们是什么？快快的说，还没有听完就怎么样，就说了。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两个人呢就吵架了。第一句话他还没有讲完，底下还有好几句，啪啪啪，他就开始了，就冲起来了。你没有耐心听他讲完，所以第二个错误要改正的听到的态度就是批评争辩。你喜欢批评争辩，你看喜欢说。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融入，我们就不会批评论断了。你不融入，都在鸡蛋里面什么挑骨头，所以多得很啊！你以为鸡蛋挑不出骨头来吗？错了，一个喜欢挑毛病的人，他可以从一颗鸡蛋里面挑出千千百百条骨头来，没有就自己发明。嗯，挑别人的错还不容易吗？太容易了。啊，所以你无心听的时候，不好好把这个听完，甚至于听完了还不要讲，回去好好思考消化。一开始听的时候我受不了，牧师怎么这么讲，这个弟兄怎么那么说，那个姊妹怎么说那样，真是岂有此理。但是你把话都听完了，也不必讲，不是说话全部听完了我再来讲就好，不一定。你回家去祷告，回家去思考，结果原来你碰就要讲的反击他，结果经过一番的祷告，一番的思想，冷静下来，最后说不必讲，知道了，就没有纠纷了，没有冲突了。所以不仅要慢慢说，可以的话就不必说，除非你很有把握，爱心说诚实话。所以神造我们这个人很特别，两只耳朵要我们多听，只有一张嘴巴要我们什么少说，就是这一个道理。言多必失，言快必伤。哎呀，我今天呢我讲得很痛快，告诉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当然痛快了，你讲得很快他很痛，当然叫做痛快了。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不仅对方的话还没有讲完我们就批评就论断，他讲完了蹦，我们也是并不高明。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纵使讲完了也不必说， 回家慢慢思想，慢慢消化，才觉得是越想越有道理。所以第二个要改进的啊，就是不要批评争辩。那第三个呢，他说什么慢慢动怒，就表示说很有很多人很容易动怒。哇，你看纷争就是这样子来的。就是你他们讲这一句话，今天这个牧师讲到那一只手怎么一直指着我呢？他说这个牧师有问题。你看就发生了冲突，那这是什么？自以为是，这是第三个。自以为是的现象是怎么样？他对这每一篇道他都有意见，对每一节圣经节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每一个人他都会讲出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 critical， 很喜欢啊去挑人的毛病，而且呢认为我是在替天行道，所谓发易怒啊，你是义就不会发怒，发怒就是犯罪就不义。结果有人发明这叫易怒，这只有神才有易怒，人怎么会有易怒呢？神因为我们有罪，他要刑罚，然后给我们救恩。你看他有义在里头，我们不是，我们不配，没有资格，我们只是这个老我的脾气碰就出来。我们常常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替人 听到，哎呀，今天这个牧师讲得好，某某长老没有来，太可惜了。你看你替别人听到，太太坐这边来听，哎呦，我那个丈夫今天没有来，太可惜了啊，他应该来听这一篇道。其实谁最需要来听这一篇道？谁？就是你自己。每一个人读经听到都是为自己读，为自己听，就不会去争论，不会去批评，不会自以为是，就替天行道发怒。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要有替天行道的志气。主导文告诉我们什么？愿神的旨意什么呀？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你告诉我，就是靠基督徒行道嘛。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行出神的旨意，不就是替天行道吗？替神把这个道行在地上，人家看的是看我们，才能够归荣耀给看不见的神，对吧？我们要有替天行道的志气，这是我们的使命。但是不能够像少数人有替天行道的傲气，没有我你们就不行，大家都错，一定要照我的办法。这个替天行道的傲气出于老我，太骄傲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好，雅各告诉我们，你要来行道之前要好好的听道，要来听道以前把那个错误的态度除去，不要轻忽无心，不要批评争论，不要自以为是，因为你发怒，罪人发怒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如果圣经说你发怒可以变成更为义，那天天我们去发怒刚好相反。所以这是第一个。接着下去雅各又告诉我们，除去这个错误的负面的听到的态度，那就是21节，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正面的听到的态度。我们来读21节。好，21节一起读来。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现在就是正面的啦，要预备我们的心啊，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啊。你看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有多少污秽在我们心里面，现在要来教会里面朝见这个圣洁的神。所以为什么要预备心，就是这个意思。好，祷告首先就求主来洁净我们，圣灵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原来是刚硬，受世界的污染，现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能够成为好土，柔软干净的好土，好让神的道能够洒在你这个好土上面，就能结出果子30、60、100倍。这马太福音13章第一个耶稣讲的比喻不就是这个吗？ 为什么听到有人得到祝福，有人失去祝福，同样都是基督徒，因为他的心太复杂了，污秽肮脏不洁净，很多杂草荆棘，把神的道就掐住了，在那边批评论断。好土是温柔谦卑，把神的道吸收进去，然后调和，再把它行出来，这个人才叫做属灵的人。这个人在这里，圣经说我们要得到祝福，因为神的道是让我们灵魂能够得救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告诉我们的救恩从哪里来，怎么样接受救恩，告诉我们的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接受了以后又告诉我们如何一步一步成圣，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成熟，彰显神的荣耀，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丰盛荣美的形象。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好好养成一个正确的听道，用你柔软干净谦卑敬畏的心，还有一个就是我听了愿意委身去行道。所以这些合在一起都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正确的听道的态度。如果你有这样预备心要来听道，接着下去就是雅各告诉我们常犯的毛病，这些还不够，还要行道。你很谦卑来听，听完了就放在家里面，这个道跟你没有关系，要把它行出来，这个道才会变成你的，才有祝福。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听道的人有福了，不，而是听了以后去行的人才会有福。所以就记载在22节到25节。那在这一个地方，雅各是用了一个比喻，就照镜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分辨出两类的人。一类人是根本不去行道，一类人是行道。那么这一段你读的结果就会发现，雅各在这个地方他是来回应耶稣在马太福音5到7章讲完了整个登山宝训最后的一个结论，告诉我们说，哎，你们这些做我的门徒，你要晓得登山宝训是对门徒讲的呀，不是对一般人啦，是对跟随他的啦，委身要来行道的这一些十几个人啦。讲完了这一篇说，哎，你们要去行道。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聪明的人还是愚拙的人，他的比喻是什么？盖房子。说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坚固磐石上，啊，风吹雨打坚固不动摇。那愚拙的人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不必等到这上个礼拜的 tornado， 他自己早就塌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时候，哎呦，世界上哪里有这么愚笨的人？你看我们买一个房子都东看西看，哎呦，这个地基多么的坚固，那你花了那么多钱买一栋房子是在沙土上面，对或不对？对或不对？回应一下吧，怎么不对？社会上哪里有这么愚笨的人呢？不是吗？买一栋房子不是这样子，特别是精打细算，要地基要坚固，看看那个牢固不牢固，对或不对？你如果从台湾来、香港来、中国来，你看着美国盖房子，你都不敢住啊，好像在堆积木一样啊！你没看到 tornado 一扫，瓦一掀开来，露出真面目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里面空的只是那个木头、木梁，对或不对？你的老家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是什么？钢筋水泥啊！我爸爸来说：“哎呦，啊，这块的厝干嘛会大哩？这个房子怎么可以住呢？你看，你那墙壁一敲砰砰，不相信了、哦，你一打打穿了、哦，是或不是？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的一般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不信的人，买一栋房都怎么样？精打细算，对不对？都做聪明的人。可是，耶稣这个比喻是用有形的房子来比喻我们无形的属灵的盖造。 属灵的生命盖造就好像盖造房子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却做了愚拙的人，所以你笑的是笑自己，同意吧？你在社会上买一栋有形的房屋，你看精打细算，可是你坐在属灵的盖造，谁做聪明人？因为都不行道，所以不要笑，你笑的是笑自己，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好，同意了啊、哦！你看，教会里面有几个是耶稣所说的聪明的人？哎，不是 Harvard PhD， 那是很会读书，但是不一定有智慧。这里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条件，听到就去行道。耶稣说：“你就是聪明人，因为绝对对你有帮助，而且存到永生。”好，我这一番话可以刺激你思考了吧？在社会上没有一个是愚拙的人，很精明的呀。但是来到教会，不管你是这一个低那一个低的，大家变成突然间变成什么愚拙的人？不是我说，我也应该包括在内，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不行道，不管你是什么低，都是愚拙的人。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是回应耶稣所讲的，他就用更进一步，用照镜子。哎，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照镜子啊？啊，不照镜的人，不照镜子的人是怪物。嗯，照镜子的人是正常。只要你不把镜子照破了就好，不要开车危险的时候在那开始照镜子，那就时机不对。每一天我们都要照镜子的。刚才我一来跟陈牧师打个招呼，我说等一下我先上洗手间，我要去把领带打上，看看我的仪容。这个是仪容给谁看？不是给自己看，你都看不到自己啊，同意吧？你可以看到你背后吗？你可以这样来看这样衣服吗？你一定要照镜子，你的仪容都给别人看的，或者说你是看别人的，这个是给别人看的。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大家这么多对眼睛看着我，如果头发乱了，领带歪斜了，服装不整，你看影响你们专心敬拜呀，同意不同意？所以这仪容多重要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来照镜子。古代呀、啊，唐太宗贞观之治，对吧？哦，这历史上有名的。他说他有三面镜子啊，他说什么？以历史当作镜子，可以知兴替。这个朝代灭亡，那个朝代兴复兴起来，你看历史为镜，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那时候是磨铜做镜子，不像我们这个水银镜，正衣冠。以人为镜呢、啊，可以明得失，看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你这个为人如何。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最好的那个宰相魏征啊去世了。他说现在魏征死了，我就失去了一面镜子，就是人。这个人呢、啊，他会说诚实话，说皇帝你做错了。好，你看三面镜子，其中一面就是以铜为镜，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正衣冠，你一定要看看镜子。那你怎么看镜子？好，我们来看雅各这边的形容，就有两类。第一类看镜子，我们来看哈，哎，这个很有意思哦。他就说二十三节，我们先看二十三节，他就提起来说，听到不行道，就好像人去照镜子一样，照了自己的面目。二十四节，这些词都很有意思。他说，看见马上就走，转过头就不见了，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你看。换一句话说，这个人是照镜子，他是无心照镜子。他一照，头发乱了，衣服不整了，他也不说花几分钟把它整好，不是，他就转身就走了。所以照镜子就失去他的什么意义目的。他照了等于不照，一样的道理。他这个意思啊，有几个词你好好看好。他说看，这个词在这里是无心的意思，没有用心。然后马上就走开几秒钟，你看你照镜子总要三五分钟，有人还照得更久呢，是吧？哎呦，这边一个痘痘，这边一根白头发，照得很详细。 看得很仔细，就是要让自己的仪容怎么样更端庄一点。结果这个人不是，他也来照镜子，无心晃了一下就走了，所以立刻就忘记把这些词，立刻就忘记。他也来照镜子了，也看了，但是就忘了啊。好，他原来面目像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把它用在什么？他说：“哎，不行道的人就是这样。”这个人照镜子呢，是在自己自我安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照镜子是交差了事，照镜子是来欺哄自己，贿赂自己的良心，说我已经照过镜子了。所以这是一个比喻，你把它用在你的听到读经一样。所以大家都来了，你也来了，坐在这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但是你无心，所以讲到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随即都忘了自己像个什么样子，所以还是老我出去了，还是老我，所以他就不遵行。这种人叫做自欺欺人，欺骗别人有一天会被拆穿，自己欺骗自己是永远是最愚笨的人，同意吧？记得那个故事吧，国王穿新衣，如果没有那个小孩子把他拆穿，他自欺欺人，一天到晚露着光着屁股，他说我这个衣服多漂亮，欺骗别人，人家会变聪明啊，有一天他就不再理你了，不再接受你的欺骗了。但是欺骗自己这个人是越陷越深啊，同意不同意？是最愚拙的，就是欺骗自己，狡猾的是欺骗别人，愚笨的是欺骗自己。所以你听到不行道，雅各进一步说，你是在骗别人的，你是给这个传道人看说，哦，某某人来了，给上帝看说，哎，我在这里了，你在骗上帝，骗传道人，更严重的，你骗了自己，你在说谎的意思了，欺哄自己。所以这是一种照镜子的人，他把它比喻不行道就是这样，照镜子失去目的。哎，我还觉得有一种人照镜子是这样，圣经比喻啊，说神的话像一面镜子，对不对？照亮我们的内心，也照出啊那个黑暗的隐情。哎，有人是这样，就是一面镜子，圣经神的话读起来张三李四，你看这句话就在说某某长老，这句话就是某某传道人，这句话就在责备某某弟兄，你看犯了这个错，而某某姊妹就是这一副德性，他也在照镜子，也在用镜子，但是他这一面镜子都在照别人，变成照妖镜。他的镜子不是照自己，他在照别人，大家来到这面镜子面前就原形毕露，他就挑你不是，挑你不是，同样在照镜子啊。好，第二种人照镜子就是去行道的人。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他的用词。好，你看一下二十五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你看详细查看，而不是说看了，所以这里是用心，而且要花时间，像你在这里花了两个小时，而且很用心，你就有收获，就是好好的去照镜子，然后呢，哎，牢记不忘。他这边就说了，啊，你就把它，哎，时常如此。你看，常常照镜子来提醒自己，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现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他没有忘记，他知道这个自己不好，不够好，读经就觉得自己不够，自己太渺小，这个罪也犯，那个错也犯，所以自己会责备自己，觉得惭愧。所以面对这个镜子，就要来把这个衣冠整理好，面对神的话，就来矫正自己的言行。所以这就是行道的人啊，他牢记不忘，而且实际的去遵行去实践，所以就得到祝福。你看，同样是照镜子，一个人得祝福得好处，一个人的根本没有。同样来聚会，同样来读经，一个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个什么都没有，白浪费。你选择哪一种？要像耶稣所说的聪明的，还是愚拙的？ 所以难怪耶稣责备他的门徒说，光明之子怎么样，不如世界之子啊，头脑都不灵光了，都不愿意去行道，我们不要学世界的人那个狡猾。但是他们有什么好处，争先恐后要去得到，对或不对？付出再大的代价都要得到。我们不是坐在那，反正有也好没好，反正我上天堂嘛，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那么辛苦坐第一排，我坐后面那一排就可以了嘛？啊，好像学校毕业了，我毕业就可以了嘛，我为什么要上台去领奖？所以你都坐在台下都替人家鼓掌，但是你也毕业了。但是有人就是喜欢这样，没有志气。我们要嘛就做最好的，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那个心，求主帮助我们行道。哎，接着雅各就告诉我们，你在什么事情上来行道，神就在那个事情上来帮助你。你在金钱奉献的上面来说，哎，神就这么说的，我就奉献，我要帮助这个宣教人奉献啊，谢牧师去宣教，他要人家奉献，哦，我来支持他。你就在金钱的奉献上面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一定首先让你有钱才能够奉献，所以你放心好了。只不过你不敢去试试看，马拉基书不是说吗？你们来试试看，看看我可不可以从天上打开那个大银行，把这个金钱物质的需要丰丰富富赏赐给你。但是你没有这个 guts， 没有这个胆量去试。你有胆量去试，这些朋友都告诉我没有缺乏，因为你去行道，否则神的话就不可信。你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会吃亏，但是神会祝福你。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圣经节都记载在马太，哎，不是，四福音都是耶稣所讲的。我们称它叫做回声定律或反射定律。你对着镜子笑，镜子的里面这个也是对着你笑，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要人如何待你，你要先如何待人。你看，都是正面的善性的循环。你对人慷慨，人家对你慷慨；你对人小气，让人家对你刻薄，一样的道理。所以很多你就去应用，有时可能会稍微吃亏，但是神不会让你吃亏，因为你是为神的缘故来行道，只是你从来都不去这样的尝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能够得到祝福。最后雅各就举出三项，就说你这样去做，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就是一个敬虔的人。真正敬虔的人有这三个表征，这样来检验自己是不是去行道。所以就是在26-27节啊，真正的虔诚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去行道才是真正的行诚。虔诚，法利赛人啊，这个摩西的这些经典他都熟悉，但是他就是不行道，所以光有理论，光有理论做什么？就来开始来批评别人，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行，他都不去行道，所以一点祝福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那个光景。如果你去行道，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敬虔的基督徒，才是得到祝福，才是一个谦卑有美好见证使神荣耀的。他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啊，在26节，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是假的，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一个真正行道而成为真正虔诚的人，第一，他一定谨慎他的言语，洁净他的口舌。所以如果你把雅各书继续的看下去，他就会讲这个舌头最厉害了。杀人是什么？不见血的，是不是啊？一句话，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你轻轻讲一句话，有一个很落魄的人他就振作起来。你随意讲一句话，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就被你葬送掉了。这个我们都，你自己可能就是受害者，被你的朋友，被你的父母，被任何一个人一句话 很负面的，你就受了很大的伤害，你就自甘堕落，自我放弃。所以请你记得谨慎你的言舌啊，这个很难控制。舌头虽小，却是可以翻天覆地，很难控制。所以雅各形容的非常好，各位你慢慢的细读。所以如果你真的行道，慢慢的你口舌变得干净，讲正面的话，祝福的话，鼓励的话，诚实的话，不要讲那个恶话，不要讲那个谎话，不要讲咒诅人的话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个，谨慎言舌。你再看看朋友之间、家庭之间、教会里面，都不是，不就是因为一句话就搞成天下大乱吗？对或不对？就是这一张嘴巴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哎呦，我这个对这个非常的苦恼。嗯，那唯一一个办法就是不听不回应，不要去扯入在那个里面去啊。好，谨慎言语啊，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第二个指标，你成为敬虔的，就是第二十七节，就在我们父，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圣洁？你没有玷污。哎，最后一句说没有沾染世俗，所以追求圣洁。得救了，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了，很重要的一个，要我们在地面上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你不一定轰轰烈烈有什么美好的太多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你做不到，因为很卑微的人。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圣洁，有多少人在圣洁上面跌倒？所以圣洁，教会要圣洁，弟兄姐妹要圣洁。圣经神自己说，说我这个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怎么样？哎，对，圣洁。哦，你很虔诚，奉献很多，这固然是很好，但不圣洁。圣洁是最重要。我们虽然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最能够荣耀神、最讨神喜悦。因为有一天到天上去，这个教会要圣洁，我们这个人要圣洁，成为他要结婚的，好像结婚的一个对象，新娘，我们称为新妇，啊，要跟这个耶稣基督结婚，这个亲密的关系是用这样来比喻的。所以你是盼望你的新娘要圣洁，也盼望你的新郎要圣洁，而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当然是圣洁了，所以我们要附和他。所以请记得，我们要追求圣洁，不要随波逐流。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变化而更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又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还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我们很软弱，也都会犯错，但是求圣灵天天帮助我们，非常的重要。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更新，能够圣洁。好，再来一个第三个指标，他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要照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啊。那这个有时代背景，早期的这个新约的啊，早期的那些教会啊，那一信主了，财产充公了，生命就受了危险了，受了威胁。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孤儿寡妇需要救济的啊。那看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孤儿寡妇虽然是有，但是可能就不需要你去救济，大家都大概啊，在物质上面都能够足够的生活，对不对啊？但是你看啊，有 tornado 来了啊，我就问陈牧师，你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他说感谢主都平安，可是你们就住在这里，我们 forward 是离得比较远。我也收到这个弟兄姐妹打电话或写 email 来，谢牧师，听说你们那个地区啊，就是达拉斯整个的有 tornado， 你那边平安吗？你看他们就问候。那我想你左右邻居可能也受了严重的损失啊，不仅安慰他们以外，可以的话救济啊，奉献一点钱 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一些。我看这些美国朋友，你看他们就做义工啊，就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爱心服事是非常重要。你既然是敬虔，你要在这一方面啊，能够做得到的。那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所不缺乏的就是物质，都够了。我这样看，啊，哎，那缺乏的是什么？心灵的安慰，啊，福音能够引导他们，啊，所以这一些啊爱心的行动不可缺啊。所以雅各也说了，约翰一书那边也说了，我们这里爱心不是嘴巴讲，要有付诸的实际的行动，特别你在物质上面特别有能力的啊，更应该慷慨大方的，除了教会，除了宣教的奉献以外，这个慈惠的工作啊，基督徒不能够落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行道而蒙福的人？这边告诉我们要认真的听到，预备我们的心，然后很重要的就是顺服的心，切实去行道，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敬虔的人，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才能够荣耀主的名，也就是耶稣所常常说的聪明的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8章、11章都讲了啊，如果听到就去行道，这个人就是耶稣的亲人。你看，你听到不行道，耶稣你还是离我很疏远。你既然尊称我为你的主，就一定要相信我的话嘛，就去行。好，再来一个，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愿意行道啊。这个路加福音11章所说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的信息讲完了，圣灵要你们来回应，你愿意吗？愿意听到行道吗？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吧？好，我们用1分钟安静，你就为自己祷告，醒察哈。你已经答应了说听到要行道，现在求主帮助你，能够兑现你的承诺，而让你能够得到祝福。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这样子的宝贵，我们在你话语面前就显得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污秽肮脏。但是你就告诉我们，透过这些话语就是要来洁净我们，更重要就是我们听到，用心来听到，合乎真理的方式来听到，而且更重要就是要委身行道，这样我们就会得到祝福，我们就会一天又一天更成熟，就越来越像你，讨你的喜悦。你用这样的话透过圣灵来感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位从今天开始读经听讲道，都要设身处地融入经文，融入信息的里面，而且遵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在地面上成为有福的人。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与我们同在，荣耀颂赞归主，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